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，欢迎收听哦。
我是苏州人，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我来自山东，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我来自台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太湖佳绝处，运河水弄堂，灵山吉祥地，百年工商城。这里是中国无锡，
这里风调雨顺，物产丰饶，这里风光如画，人文荟萃，
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，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，
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，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，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。请听发现无锡，
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西雅图的朋友，晚上好，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。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。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。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，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2024年。树木扎根于土地，才能枝繁叶茂，梦想扎根于生活，才能一路狂奔。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能有人相爱，有梦可追。新的一年，我们依旧会在节目中与大家一起守望来日方长。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说的是百年梁溪路。梁溪路是无锡西乡通往城区的主干道，东起新运河上的梁溪大桥，西到梅园，全长6公里。1912年动工修筑，迄今已有百年历史。当年修筑时，因马路全程均在开元乡境内，所以建成后命名为开元路。民国时期的开元乡地域范围主要是从前桥往南，西到徐巷、梅园，南到梁溪河，东至今梁溪大桥，也就是现今的荣巷街道和河烈街道的梁溪河北岸部分，俗称无锡西乡。在开元路建造前漫长的农耕社会时期，西乡老百姓进城没有像样的道路，要么是从惠山南路沿山脚步行，途经莲花山、张山、灿山、惠山头毛峰，下至五里乡城到外吊桥，再折向南走棉花巷、西直街到西城门，再从自家村巷的浜口坐船走水路进城。从始明开元路到梁溪入经100多年间，梁溪路共经历了6次改造升级，从最初的煤渣路面、弹石路面，到浇筑路面、沥青路面、水泥路面，再到沥青路面景观主干道，每一次的改造蜕变都记录着无锡从近代到现代的发展进步。梁溪路的前身开元路始建者是无锡著名工商业人士荣宗敬、荣德生兄弟，我们可以在荣德生的《乐农自定行年记事》一书中来寻找到开元路初始建筑时的历史印记。民国元年壬子，38岁，是年于兴致甚旺，决定在东山购地植煤，以梅园为起点， 净化觉天二教于河烈口蒋宅，化兴及其后也。小学觉天于徐巷，资助他校不止一处，拟开马路，明年实行。所有土方费归于担任，乡人不明大力反对者甚多，因秉县城省批准动工，然乡人多怨骂者。从以上叙述中，我们可以解读出1912年荣德生准备在公益事业上大展手脚，开源路工程已获得审批，人员资金均已落实，但阻力不小。这个阻力主要是来自于征地。当时土地是私有制，建马路用地只好跟土地私有者一户一户的商谈价格，顺利成交也是颇费时日，遇有不肯出让者，那就更费周折了。如在当时一个叫钱桥头的地方，有一无锡连姓大墓，出价再高也不肯出让，费尽周折，最后只好绕过该地块，结果马路在该处形成了一个直角大转弯，所以最初的开源路虽不长，弯道却特别多。最初的开源路从金融巷老街到银龙桥，路面全是煤渣铺盖，宽不过5米，仅可供两辆黄包车交汇。1914年，梅园开辟初具规模，荣德生又建议将开源路由荣巷老街向西延伸至梅园，先成土方，乡人乐于从事。至此，开源路成为贯穿无锡西乡的一条大动脉。乡民从梅园起步步行，可以直达县城西门，从此告别了田埂小路、泥泞之苦。1921年出版的《无锡大观》有这样一段记载：开源马路自西郊太保墩南之银龙桥起，经河烈口、荣巷镇绕五顶山达梅园。此后，路当人陆培之在上海创业成功，回乡办公益，和荣氏兄弟商谈共同出资，将开源路升级成磐石路面。对此次的合作，荣德生在1917年记载道：是年过年，兴致高，梅园学校皆进步，马路修筑加10片，桥加扩加固，为新市场气象，游人甚多，山清水秀，久服城市者心目中豁然。开源路由此也完成了第一次升级改造，也完成了荣德生1912年最初的理想。此后，开源路又从梅园向西18弯延伸至华藏。
星光。 行在路上，写满年少轻狂。真心里有一些故事可以歌唱，这条路通往的地方是否有一道光，还是想面对这沧海只能随便想象。再一次飞奔在路上，抛开一切伪装，经过那往日的村庄，发现原来满天星光。
开元路六公里修筑期长达五年，以现在来看速度太慢了，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，施工全靠手工操作，路基部分是粘土拌石灰，数以万吨的土方全靠肩挑人抬，夯实过程也非常耗时。当时用的木夯重几百斤，打夯时十人随着号子一起发力，把木夯抬起落下，一下一下把路面一点一点夯实。粘土层一般20多公分一层，每层至少要夯三遍，一般路基至少要三层夯土，夯实之后还要用大铁滚筒反复碾压，直到达到质量标准。每台压路滚筒重达2到3吨，用四根绳索牵引，至少12人用绳索弹套在肩上，像纤夫那样一步一步地向前走，随着号子声一同发力，牵引滚筒进行碾压，最后铺上煤渣。著名音乐家聂耳1930年在无锡源头渚创作的《筑路歌》，后改名为《大路歌》中，展现的就是那个年代修路的现场情景。铺弹石路面也是非常耗时的手工活，从碎石运输到铺设非常繁重。那个时候的弹石并非像现在机械的那样齐整，全是石匠手工开凿出的形状不规则的金山石，铺设十分困难，因而施工进度非常缓慢。开元路筑成之后，为行人特别是肩担货物的农民小贩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，一时间也带动了沿途经商发财的乡人积极参与公益的风气。上里东的蒋桂清、蒋和玉在上海创业赚钱之后，在开元路中段河裂口、大王矶各建造了一个凉亭，取名庆生亭，供行人休息或遮风避雨。陆培之修筑了从路荡到大张巷再到荣巷的弹石路，丁福林修筑了从大丁巷到王巷连接开元路弹石路，河裂口乡绅也修筑了从河裂浜头到开元路的弹石路，使河裂口老街与开元路有了便捷的联系，这条路后来被称之为直街。骂里港东西两岸也修筑了马路与开元路接通，东面的叫阳明马路，可通中桥、南桥、清奇等处，西面的称仙里路为开元之路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发展，汽车渐渐多了，开元路已不能适应交通需要，政府于1954年对开元路实施大规模扩建改造，首先是加宽路面至20米左右，并且把原先许多弯道削弯改直，几座小桥拆除改建成涵洞，路面改成椒江路，两旁种上行道树，时人称新马路，后改名为梁溪路。市公交部门设立公交二路车，从火车站沿梁溪路直达梅园，在梁溪路沿途设水车湾、大王矶、河裂口、王巷、张巷、荣巷、杨巷站等， 不足之处是汽车驶过，车后沙尘飞扬，行人避之不及，且每天要养路工进行维护。1965年，梁溪路再次升级为沥青路面，当时叫柏油路，但当时炼制的沥青质量不过关，每到夏天高温时节，路面上到处泛油，影响通行，养路工不时要在泛油处撒石屑予以维护。1978年改革开放后，无锡经济社会快速发展。80年代初，市政府再次投资，把梁溪路面升级为水泥浇筑路面，使道路更加平坦宽敞。但每到夏天高温时节，热胀冷缩效应凸显。尽管路面浇筑时每隔一段留有深缩缝，但仍有不少接缝处整块隆起，对行人特别是机动车辆行驶安全影响很大，时有行车事故发生。为此，20世纪90年代初，市政府再次对梁溪路进行升级改造，把路面加宽到45米，仍恢复沥青路面，两边新设人行道、非机动车道。由于铺摊沥青采用机械化作业，加上沥青品质过硬，所铺路面平整，没有起伏，再也没有盛夏时候的泛油现象， 整条梁溪路彻底改头换面，成了当时无锡最宽的马路。同时，行道树全改种香樟树，路灯升级采用水银荧光灯。至此，这条近百年的老路经过多次改造，呈现出了一派现代化气象。2005年，市政府再次对梁溪路进行改造升级，把两旁慢车道与主干道之间的隔离绿化带去掉，并入快车道，人行道两边建造宽3至4米的绿化景观带，由乔木、灌木、草坪构成了立体绿化格局。路灯也升级成橘黄色点屋灯，双向六车道的中间设绿化隔离带，梁溪路成了一条高标准的现代化城市主干道。梁溪路1912年初建的时候，沿线两侧大多是田野，主要是稻田和桑田，路边的灿山、张山、产山坡地多为墓葬。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，沿线陆续有商店出现。20世纪60年代开始，沿线耕地陆续被征用，或由地方政府出资建学校、办公楼、企事业单位等。据统计，截止到21世纪初，沿线机关企事业单位主要有无锡市供电局、华金集团、海英集团、外贸印刷厂、纺机一厂、纺机二厂、纺机五厂、农业银行郊区支行、无锡工业展览馆、郊区人民政府机关、玉红小学、郊区人民医院、郊区劳动人事局、地税四分局、工商银行郊区分行、江南大学、中航614研究所、河烈乡政府、荣巷街道办事处、部队营房、江苏省血防研究所、梅园等。梁溪路由此从一条乡村公路而发展成为一条城市主干道。进入21世纪，随着无锡城市规划建设和推进城乡一体的需要，梁溪路沿线大部分政府机构、企事业单位逐步搬迁，自然村也大部分拆迁改造，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化的居民小区，主要有万达广场、荣誉华府、大丁家苑、泰康新村、紫金英郡、山雨营城、梁湖南苑、梁湖北苑以及新建的第9人民医院、玉红小学等。沿线被拆的村民都搬入了现代化小区居住。纵观梁溪路百年发展历史，是无锡社会进步的一个缩影，也是无锡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。百年梁溪路，铺就幸福民生路，一条道路记录着时光的善变与新生，也见证着无锡城市的文明与进步。各位听众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。本期节目撰稿陈斐斐，编辑陈卫，监制王晓，画影。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小时候或许我什么？可是你带给我的是知足感动，沿途会有波澜，忙中也有感伤，看时间推我走过黑夜漫长，海风起漂亮。 时候。